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这个，尤其是我们看到新面孔，然后我们看到年轻人啊，我们心中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这一次的营会啊，我们特别为年轻人来祷告啊，神就特别回应我们的祷告啊。祷告完了以后，马上就有一个年轻人说：“我要受洗哈。”这个，所以年轻人不是说年轻人的生命怎么样，但是年轻人是我们未来的盼望。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兴起来啊，能够为主的国度来征战。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在座的人不多啊，而且有越来越少的趋势。有人说怎么会这样？啊，这个这出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有可能有问题，我们要在神面前反省。但是呢，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装在心里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候，大趋势是这个状况，对吧？就是主耶稣说的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那么，在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里面，除了世上的人啊，吃喝玩乐之外，就是义人的数量会大量的减少。那么减少到一个地步，不足以维持那个时代的继续的时候，不足以拖住那个时代存在的价值的时候，那个时代就要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是吧？那也就是说，信主的人或者真信主的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一个时间，他不足以继续给这个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没有这个力量了，那么这个世界就失去它结束的价值，就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了。那么神就要结束这个时代。这个，刚才铁军弟兄有两句话是我感觉到很感恩的啊，孔子不知道的事儿我们知道了，是吧？孔子是我们的叫做什么圣先师，对吧？啊，中国人把他奉为圣先师啊，这个半叫做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对吧？这孔子的思想了不起。其实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非常缺失的其实是很关键、很基础的东西，所以孔子是个非常低的，这个思想。那么当然现在就更低了，对吧？现在在为中国祷告啊。刚才讲到中国年轻人啊，怎么有很多问题啊？现在叫四不时代，对吧？这个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买车，这个叫躺平时代啊，不管了。所以呢，他们下定决心干什么呢？叫中国没前途。借着什么叫中国没前途啊？借着不生孩子，对吧？所以我就叫你到了我们这一代没下一代了。所以他们心里边想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工作？对吧？上边有三对，对吧？我的爷爷奶奶，对吧？姥姥姥爷，我的父母亲，个人给我留一套房，我住一套卖两套，我吃半辈子就够了，对吧？下半辈子不要了，那么等到我老了管他的，对吧？不知道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刚才也提到这个五月花号啊，这个一般教会的人啊，中国教会的人跑到美国去了，被美国接受了啊，到了美国就有盼望了吗？告诉弟兄姊妹，没有。盼望在哪里？盼望在美国，盼望在澳洲，盼望在中国，盼望在哪里？盼望只在基督里。阿门。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出了问题。你发现共产党从来不共产的，对吗？对不对？大家不敢讲，对吧？共产党从来不共产的，对吧？当年打土豪分田地，那只是为了抢别人的土地而已，对吧？革命就是夺权，这个很简单的，对吧？现在真实的情况出现了，对吧？这个才是真正他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今天掠夺老百姓财产，他们自己做人上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弟兄姊妹？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不是反共产党，我也不是反中国， 但是中国出现了这个客观事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对吧？问题出在哪里？无神论信仰，对吧？中国的无神论信仰是导致孔子时代的堕落，导致今天更加堕落的根本原因。我们离上帝多远，我们就离福分多远。所以中国老百姓说：“我们不是国家的主人吗？我们怎么样吗？”你凭什么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你真正相信无神论，你有可能是进化论当中被淘汰的那一群。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要为下底层人说话。我说凭什么你跟底层人说话？底层人有什么价值啊？底层人是进化论里边被淘汰的一批啊，是吧？你凭什么跟对他们说话？如果你真的相信进化论，你就是一个猴，猴存在有什么价值？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出在这里。那么美国就好了吗？澳大利亚就好了吗？我们通通出在同一个问题上。看看咱们现在学校里教孩子教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年轻人不要觉得到澳洲来，澳洲的教育很好，千万放在脑子里边，整个世界的教育是全世界最黑暗的地方。明白吗？学校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地方，那是替撒旦给导的地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西方国家的教育很好。No，西方国家，所以你看西方国家教育帮孩子，到最后孩子都不去教会了，吸毒的、干坏事的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无神论为基础，就这么简单，对吧？学校里边都是说进化的。对吧？学校里边教导，现在以为甚至于我们学校里边教导孩子，连生下来你是男的女的都不知道，对吧？你自己有权利决定你是男的，你是女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学校是个好地方，是个安全的地方。撒旦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尽最大的努力断绝父母对儿女的影响，这是今天这个社会上产生的问题啊。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小，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注意到了没有？父母亲忙碌忙碌工作，对儿女的影响越来越小。而且我们把孩子扔到学校里边去，我们就不管了；回到家里边叫孩子做功课，我们基本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少。我们的正量传不下去，爱的传承传不下去。为什么孩子会自杀？因为他感觉不到爱。他只感觉到了压力，而且找不到意义，找不到答案，对吧？我小的时候就这样，对吧？我说我活在世上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存在？我为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我当时我最恨说，跑过，那时候我就问，我说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对吧？中族有很多勤劳奋斗，怎么回事？我说为什么几千年这么好，这么勤劳，到现在一穷二白？对吧？说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再有多么美？我说我真想抽你嘴巴子！你什么说伟大祖国该有多么美啊？是吧？污染会更好吗？噪音会更少吗？人心会归正吗？不可能的嘛，只能越来越糟糕嘛，是不是？问题的一切都出在一个根本的原因上，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上帝，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帮人坐在这里，我们到底是谁？上帝把我们从世界里抛出来了，叫我们干。感谢主，刚才这个在我们的领事的弟兄啊，姊妹。把这个彼得前书的唯有2章9节啊，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么这今天我讲到的时候没有选择这段经文啊，我选择了启示录。其实跟这方面相关的经文很多啊，我们不能一一把它们都拿出来，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蒙召绝对绝对不是我们进入一个宗教， 进入社会上的一个宗教团体，我们来学一点做人的好道理，不是这样的。也不仅仅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上天堂，是吧？我们到永远的这个国度里边去，我们在那里享福，也不仅仅是这个，而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的身份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一开始啊，就说到在诗篇这个105篇的开头啊，就说那时候我们的人丁稀少，那是指的亚伯拉罕的时代啊，他们被从加勒底的乌尔被呼召出来的时候，一个家庭，后来从哈兰继续神呼召他，只是出来了几个人而已，对吧？所以他们从这国游到那国啊，就表示他们在当时世界上过漂流性的生活。那么人丁稀少，神的工作常常是这样的。主耶稣一开始在地上的时候呼召十二个门徒，当然里边还出现了一个犹大，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一些时候呢，牧师啊，作为我的角色来说呢，常常因为会众的数量而产生压力，弟兄姊妹能明白吗？有时候我坐在最前排，开始聚会了，我回头一看，哟，一半的椅子还空着呢，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人都去了哪里？但是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精兵不在多，而在精。这个价值不在大，不在，而是它在贵重。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不是这个圣经给我描述一个比喻啊，说草木禾秸和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很多，对吧？这个一大捆一大堆 一大车，对吧？金银宝石可能很小，宝石可能就这么一丁点一小块，还不如一个草根那么大，对吧？但是这一块宝石的价值可能不知道的多少万吨的草，可能还换不到那么一个宝石的价值。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啊，质量远远超过数量。我们教会人不多没关系的，但是我们能够有真实的在神面前这生命的造就，在真实的真理上的基础，对吧？真真实实的建立，而不是我们轰轰哈哈的搞一帮人在这个地方，大家你开心我开心，其实到了最后质量很差，这个就很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管我们中间我们的教会总有多少人啊，我们的教会有多么大啊，我们的教堂有多么辉煌，问题都不在那里。问题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生命是不成熟的，那整个我们的工作就全部没有价值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是来自于启示录的第五章。那么在启示录第五章里边，就是当羔羊在揭开七印的时候，天上唱的一首歌。那么在这一段的歌啊里面，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强调过一个问题，叫做我们有身份化思维或者身份化思考。这个观念很重要，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在什么事里头，身份把握准，你的行动才能是正确的，对吧？我小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在农村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常常说一句话，说你还记得你自己姓啥不？明白，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对吧？就好像是这个用山东话，不知道你们能听不懂啊，你腿能撂能的，你都忘了你自己姓啥呀？能听懂什么意思吗？就是你太厉害了，对吧？厉害到你把自己的姓什么都忘记了，那就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你越过了你的身份，做了你的身份不相符 的那个事情。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以我们的身份化来思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启示录第五章，它建基在第四章的这个基础之上啊。那么这个时间，写作的时间就是约翰的时候。约翰复活升天之后啊，这个使徒约翰那时候他大概已经接近100岁的时候了，神向他把天打开，他听见有号筒的声音，吹号的声音。吹号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通常情况下我们说这是一个命令的声音啊，是一个命令的声音，这军号一吹响，叭一吹响，这就发出命令了，对吧？这里好像吹号的声音就是天上有一个命令下来，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那后来将要必要快成的事来指示你。所以这个是离现在将近2000年以前啊，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了，向使徒约翰所发出的一个呼召。使徒行这个约翰说啊，他就立刻被灵感动，就看见天上的景象。这个我们不要去太多的想天上的景象是怎么回事啊，我相信可能我们想不明白了啊，这24长老是怎么回事啊，是吧？四活物是谁啊，是吧？七灵又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们搞不懂，是吧？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是吧？更细节的东西不要去太多的去追啊，因为我们不明白的。但是这里边有个关键的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坐宝座的手里拿着一个书卷，然后被七印封严了，被七印封严了。然后就说谁配打开这书卷看这书卷里边的这个内容呢？结果发现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配打开书卷的。我再一次问问弟兄姊妹，为什么不配打开？不是就看一看吗？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未来的生命计划现在就打开给你看，你看还是不看啊？现在啊，把你未来的要发生的所有的事现在就叫你看，你看还是不看？看的请举手。大部分人选择不看，还是选择不知道看还是该不看。我告诉你，你还是最好不要看，是吧？因为你如果真的看了，都把你吓死，是吧？你就干脆现在死了算了，是吧？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没有好日子，会越来越难，对吧？你会至少有一件事你会看到的，你看到咱们手机上有时候经常有吗？一打开一看，一个人小姑娘噔噔噔噔噔噔，几秒钟的时候已经把你变成80岁的老人家的时候，是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你要看吗？对吧？这个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你看到的都是艰难困苦，对吧？夫妻吵架，孩子不听话，生病，对吧？然后最后看到自己死，你看到这个你就根本不想活了。在未来有多少快乐？几乎没有快乐，是吧？你还要不要继续往前走？而且当你看了，你根本无力改变一切，这一切都定好的。所以上帝非常奇妙，让你看不见，你不知道。所以呢，你现在就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往前走，是最后等待的你的是死亡。但是感谢主，神让约翰看到了更远。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到死亡就结束了，那完了，对吧？神给我们看到的更远。那么在这里我们回过来啊，神计划的将来的那些事情都已经计划好了，所以圣经才会有预言。 为什么会有预言？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有预言的，没有第二本书有预言，只有圣经有。为什么？因为只有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掌管历史的全能的神，是他写的，所以他有资格说预言，因为未来的事一定按照他的预言去发展，对吧？其余的，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叫做不以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对吧？你说的预言没有用的，对吧？我们中国大陆说的很多预言到了最后没有一个兑现，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上帝，因为他掌管不了历史。神把未来的预言都写在小书卷里边了，写在这个书卷里边，那么将来必要快成的事，这是神的计划。然后看看谁来打开。为什么不配打开呢？因为打开的人就要去执行，要去执行了，要不然你打开干嘛？神叫你好奇，神从来不满足你好奇心，对吧？打开的这一位就是要按照书中的预言去执行的，没有一个配的。哎呀，我就常常想，为什么这些人不配呢？因为掌管未来的历史有太大的挑战啊，掌管未来的历史有太大的挑战。所以刚才我就说，如果你知道了你的未来是这样的时候，你还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这个挑战太大了。结果约翰就说，他大哭啊，说这怎么办呢啊？圣经说不要哭啊，有一位配打开书卷揭开七印的，那就是被杀过的羔羊。有些时候，因为当我这个用老子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已经开始收到不少的人给我的批评了啊，说老子是圣经吗？啊，你整天说老子是吧？老子救我们吗？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说的对啊，不是对啊？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啊？好事，好事还是不好的事？跟弟兄姊妹说，千万不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老子说的。他说，你走得越远，你就越糊涂；你读的书越多，你就越糊涂。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真理不在那里，真理也不在那里，真理也不在那里。你走得越多，你就越麻烦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手机里边的信息少看，你越看你就越糊涂。为什么？因为里边没有真理，因为里边没有真理。所以读书不在多而在精，读书不在精而在对，而在正确。你读正确的书，它才能正确的引导你，一本书够了，其他的书不必了。你读的书越多，你就越糊涂。咱们讲过一句话，人有观点，没有什么啊？人有观点，哎，人有观点，他没有真理啊，对吧？他不可能有真理，他不是真理啊，对吧？所以他的书写出他的观点，这里一个观点，那里一个观点，那里一个观点，这里一个观点，你是哪个观点，你就没观点了，你就糊涂了，对吧？乱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需要我们了解的，是真理而不是观点。别人的书仅做参考，不必那么多，看看就可以了。有人说，我是做牧师的嘛， 有人拿了一个叫什么什么这个神学家那个神学家来问我他的观点怎么样，我说这个神学家书我没看过，你做牧师你没读过这个神学家思想，我说我必须读他的思想吗？是吧？他说那谁谁谁呢？我说不知道。哎呀，他你也不知道，那你怎么当的牧师啊？我说什么地方说牧师必须知道？他说你读过神学吗？我说我读过，对吧？我说我必须读神学吗？彼得有没有读过神学？约翰有没有读过神学？对吧？我说他写的圣经你看吗？对吧？这个神学家那么重要吗？我说那是他的观点，对吧？我为什么要看他的观点？我没必要非要看他的观点吗？我说我做牧师，我凭什么做牧师？是凭他对我的拣选，他对我的呼召，他对我的差遣，我传讲他的话，对不对？我不懂哪一个神学家，那个神学家的观点，他能救你吗？耶稣救你，不是他救你，对不对？你知道他的观点干嘛？不必看太多，弟兄姊妹，神学的书也不必读看多，一弄什么图书馆里边几万本书，你神经病，你才能活几天？算算你一个辈子，你能活几万天？是吧？弄多少万本书，你一天能读一本书吗？你连个题目都读不完，对吧？弄那么东西干什么？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糊涂。知道的不必多，知道的需要精，知道的需要对。那么，《老子》这本书，在中国所有的书里边，其他书都不必读，这本书需要读一下。这本书不读也不要紧。但是他会帮助你好好的认识那本书。投影权没给我是吧？在老子里边有这样一句话，老子第48章里边说一句话啊。咱们中间有各种受教育的人啊，也有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啊，我自己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对吧？所以我特别喜欢老子，因为老子说越受教育的人越糊涂，在座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允许我这个，这不是我说的，他说的，对吧？因为他说两句，说一个告诉我们两条人生的路线啊，一条路线叫做为学，一条路线叫做为道啊。为学的日益，所以你做学问你就每天增加，每天增加，对吧？增加什么？增加什么？增加知识。增加了知识呢，圣经说的，对吧？你知道吗？你知道的道理多了就自高自大，对吧？所以唯有什么能造就人，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圣经说的，对吧？所以你知道的道理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就越来越骄傲，这就是今天世界的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受教育，每个人都在读书，读几十年十几年，对吧？我们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为学日益，第二条路是为道日循。当人与上帝，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老子笔下的道只有一个解释，不可能有第二个解释，这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多人不服气，觉得你这个人太牵强，是吧？中国人怎么能可能讲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理，他不分国籍。如果我们中国人是普世文化当中的一员的话，他有资格来了解上帝，上帝也有可能向中国的祖先讲话，对吧？所以在中国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文字里面，老子是跟圣经之间绝对互相呼应的，是吧？所以在这里说为道日循，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老子说这个道就是生一生二生三，三从他一切万物从他而来的那个本体，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你与造物的上帝来建立关系啊，你跟他去建立关系，每天你去祷告，每天你去读他的话，每天你来到他的面前， 日循，日循就叫什么呢？就是谦卑，对吧？就谦卑，无我，对吧？谦卑无我。换句话说，你学问越多，我自越大；你越来到上帝，我自越小。小而又小，小到最后无我了，啊，损之又损，以致到了最后无为了。老子的无为，并不是说天天躺在家睡觉，像现在的人一样，不买房、不买车、不生孩子、不结婚，对吧？那个叫躺平，那个不叫无为。老子说的无为不是这个，不是躺平的意思，而是一个完全无我的状态。老子并不反对读书。老子说，如果你读了很多书，叫做有，就是你装了很多，对吧？你有，有以为利。如果你有的话呢，很方便，对吧？但是无以为用。一个人理想的状态是他又有又无。有是能力，无是心态。这个在这个摩西的身上是最明显的。摩西受了40年法老王宫里边的教育，埃及，对吧？那个叫他有。那40年中为学日益。哇，到最后他觉得了不起了啊，我可以拯救以色列人了。他出去把一个埃及人给打死了，打死几个？打死几个？打死一个。结果呢，救了以色列人了没有？没有，他不但没有救以色列人，连他自己活命的这个机会都差点给丢了，对吧？赶紧逃啊，逃出去了。然后他就开始了为盗。40年，在旷野里边，单独跟上帝接触，他就日寻日寻日寻日寻，寻之又寻，以至于什么？无为了。上帝说，摩西啊，你回以色列带以色列，你不是想拯救以色列吗？摩西说，不行了，我只会其他的话不会说了啊。上帝说，行了，你现在已经到了无为的状态了，你就可以无所不为了。谁能够为啊，弟兄姊妹？只有神能够为。当人在神面前无为的时候，神就可以借着他无所不为。所以摩西能够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能够带以色列人过红海，能够带以色列人走旷野，能够在无水之地产生水，能够在无粮之地有玛纳降下来，对吧？摩西打死了一个人，但是当他顺服神的时候，他打死了多少人？啊？哎，埃及的全军全部死在红海里头，对吧？那是摩西的为吗？不是，是神透过他，他就无所不为了。所以下边说，取天下者常以为无事，取天下者常以为无事，说即使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到目前为止，取天下的是谁？真正的取了天下的是谁？哎，是主耶稣啊，是吧？当年有一个人想取天下，这个人叫宁禄。后来很多人都想跟他取天下，对吧？我们的伟大领袖也曾经说过，全他自己给解放了。哦，所以他现在躺在那个棺材里边，他再也啥都为不了了。因为他们很以为自己要能做点事儿，所以这些人都非常的能干，非常的厉害，能够统治别人怎么怎么样。结果到最后他们啥都不是。所以这个希特勒啊，也很厉害，曾经想打遍全世界啊，日本人啊也曾经想占领这个占领那个，至少想在东亚搞一个什么共荣圈，对吧？他觉得他们了不起啊，我们厉害啊，这个搞不行，不足以取天下。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了天下，他凭什么得了天下？凭什么得了天下？啊？其实用今天的话，老子的话来说，就是无为。你看耶稣在地上做了什么？啊？我们明显的知道有一件事是驳不倒的，对吧？今天是2023年，不纪念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就纪念这位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了不起事情的耶稣。耶稣在地上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没有，是吧？耶稣干过什么？他建过一个学校吗？他写过一本书吗？是吧？他做过什么？是吧？他建立一支军队啊。耶稣行神迹，那是他行的吗？哎，那是圣灵透过他神的。我们为什么行不了神迹啊，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太有为了，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太有能耐了，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了，是吧？所以我们教会有什么事开会，大家群策群力，齐心努力，加油加油，一块干。结果圣灵没机会干了。今天不是圣灵不要行神迹，是因为我们太有能力了，我们没有让圣灵透过我们行神迹。当然，要叫圣灵行神迹，需要信心，需要信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叫做冒险，对吧？比方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前面云柱，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对吧？因为为什么要云柱，又为什么要火柱啊？鼓励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啊，咱们这次要去旷野。因为白天的时候沙漠怎么样？晒死你。所以云柱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在上面给你遮太阳。晚上呢？就冻死你。所以晚上有火柱，对吧？所以你是暖和，对吧？神的带领，对吧？白天保护你，晚上保护你，日日看顾你，24小时看顾你，好不好？
好。
凭什么有的？凭信心，对吧？然后他们一开始要摩西，我们说过摩西放羊，对吧？他对那个地方非常熟悉，然后他就跟着这个他以前的这个经验走吗？但是云柱火柱回来了，让他们走红海的路，红海的路能不能走过去啊？走不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埃及的追兵来了，因为埃及说他们肯定在那走错路了，对吧？怎么可能往下走，下边非洲就往好望角走了，对不？这没有路了嘛，对吧？就一条路可以进去，他们不走那条路，往下走了，他们肯定走错路了。对，那不是上帝的做法，上帝怎么可能叫他们走错路，对不对？这时候作为当年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摩西啊，是相信自己的经验地理知识，还是相信云柱火柱的带领啊？啊？如果当年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和今天咱们很多教会大家开同工会民主投票，他们会怎么结果？要么回埃及，要么还走老路子，对不对？他不可能走红海的路嘛，对不对？人不可能想出这那怎么可能呢？对吧？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在人无为的时候，对吧？一定是在无为的时候。所以当他们顺服的时候，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理性上想不通了，怎么往下走？不管，那是神带的，跟着往前走。摩西害不害怕？啊？摩西怕死了，我跟你说。摩西在那里，这个走到红海边上，前面是红海，后边是追兵的时候，这个他跟以色列人说，只要静默，不要作声，看神如何为你战争。神说什么？所以你往前走啊，你为什么在这里求我？所以摩西很有意思啊，他一方面跟以色列人在以色列面前说，不要怕， 往前走，这个今天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今天的埃及人都今天你看见，明天就没了。他是凭什么说的？因为神给感动他了。但是他说完了以后，从讲台上站下来，赶紧跑那，神啊，怎么办呢？哎呀，这前面是红海，后面这边，这怎么办？他吓死了。神说你吓什么？你往前走啊，这往前没法没路走，那你走嘛。神知道摩西真的不敢往前走，所以呢，你发现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和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有一点点区别。什么区别？过红海的时候啊，过红海呢，所以这个现代拍的很多电影啊，我这拍电影的这些人脑子里边都是，我说句粗话啊，他们都叫大脑叫驴蹄子踢了，对吧？明明是神叫摩西往海伸杖，怎么变成了他们弄了一个摩西拿了一个剑，活家伙一划，嘣嘣的剑插下去，定海神针一样下去，大海的水分开了。这些神学家们怎么想出来的这些情节？你特技，那你也得这个忠于圣经原文吧，对不对啊？你自己编的故事那算啥？Anyway， 你看，同样都是过水，对吧？但是过红海的时候呢，神叫摩西说：“你向海伸杖，海水就分开。”因为摩西实在腿都软了，他走不下去了。他看见那个红海，他就不敢过去了。这怎么办呢？神知道他的软弱，说：“你伸杖，你看着水过去，你总该走了吧？”啊，到约旦河的时候，因为有了红海的经验呢，说不必伸杖了，直接走。祭司就抬着约柜就往水里走了，水哈开，对吧？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要经历神、认识神，需要的是信心，而信心需要的是勇气。那么翻过头了，就是一开始咱们提到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这个启示录第五章9-10节说，这是唱的新歌啊，他们唱新歌，那就表示说，在这个2000年以前，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一段时间了。对吧？因为他复活升天的时候是33岁半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大概90年、100年的时候了，对吧？已经过去60-70年的时间了，是吧？一切神预备好了，打开天门，让约翰上去看见天上的景象，他就听见天上有唱新歌的声音。那么旧歌是指的旧约的时候，像摩西啊，像米利安这些人唱的歌，这是新约时代唱的歌了。这些歌很重要，它在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里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其印。这是主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他因着顺服神，神就把至高这个万王之王的位置给他，然后他有资格来掌管未来的历史。因为他曾被杀，说明他在地上没有犯过罪，所以他有胜过罪恶的绝对的能力。然后经着他的牺牲，这个刚刚咱们过去的这个受难节和复活节，然后就用自己的血，也就是用他的牺牲的生命，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其中包括我们吗？包括我们，是他买来的，或者是他赎回来的，啊，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的人赎回来了。赎回来干嘛呢？下边说归于神。身份很重要，所以我们这次有受洗两位， 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已经受过洗了，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大部分都受过洗了。我们说受洗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受洗是一个法律的行动，是一个 legal action， 那为要使我们在神面前身份归正的时候有法律效力。所以下边就说叫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刚才我们啊说了这个深圳是吧，那个教会啊五月花号啊，他们说叫自己五月花教会啊，去了美国了。那么到了美国呢，他们要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对吧，最后呢如果美国接收他们做美国公民的话，他们需要一系列的法律手续，最后成为美国公民，最后拿到绿卡或者拿到这个公民身份了对吧。那么我们来澳洲在座的，如果是加入澳洲公民身份的时候，我们需要干嘛，需要宣誓对吧。那么这个宣誓啊，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经过的一个身份改变的法律手续。这个跟我们的宣誓就等于我们的受洗对吧，这个情况是一样的。那么当我们宣誓而被我们宣誓对方的国家接收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什么，对方的公民啊，就是我们以前告别啊，我们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身份了。这个人有没有变化，人没有变化，人没有变，人还是那个人对吧，但是所属关系变化了。这个所属关系变化了以后有什么意义啊，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就不同了对吧。所以万一我们有什么问题，这新的我们进入的这个国家，这个权，这个政权，他就要保护我们，或者说是他的一切的什么东西我们就有权利，那么同时我们也有了义务啊，你要效忠这个国家的义务。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宣誓加入澳洲的这些人，我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真的想好了要加入澳洲国籍吗？假如将来有一天澳洲跟中国打起来了，你站在哪一方？他说我还站在中国一方。我说那你就是骗子对吧，你只为了利益，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来欺骗澳洲，实际上你根本不是澳洲公民。你要知道当你举手的那一刻，澳洲政府对你有了责任，你对澳洲政府同样拥有了责任。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我们不是脚踏两只船，我们脚踏好几只船对吧，哪里有利益我们往哪跑。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其实我们笨得要死对吧。人只能效忠一位主人，不可能效忠两只主人。如果你效忠两个主人叫做什么，叫做汉奸对吧，叫做淫乱对吧。你今天跟这个跑，明天喜欢那个跟那个跑对吧。圣经从来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在神面前一心一意，你只有一个身份，不可能有两个身份对吧。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在神面前得什么，这圣经说的不我说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清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不可以同时拥有两个身份，你不可以又想上天堂，今天世界你还不丢，你不可能对吧。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买来了，当我们受洗归给他的时候，就成为他的国民，成为他的国民就不再属世界了，就属他了对吧。就是以色列人得救是以哪个地方为标志呢？以色列人当年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以哪件事为标志呢？就是以过红海为标志，就是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表示彻底跟埃及断了关系了，那就完全离开埃及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从什么时候从法律上标志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真正天国子民的时候呢， 就是从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对吧？当我们从水里边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告别了世界，表示我们已经属于天国的国民。然后成为天国的国民，我们不是还留在世界上吗？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了这一段话说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在天上已经把一切都就绪，把将来都一切都预备好了，开始把地上的人呼召出来。神借着约翰告诉地方的地上的教会，这个教会已经1900多年了，对吧？对，告诉地方的教会，地上的教会，我们是属神的国度。然后我们在地上是什么角色呢？和以色列蒙召是一样的，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原来是祭司，我们这个祭司是处理神与世人之间的那个身份。世人从哪里得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呢？从我们的口中，从我们的口中。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好像燃烧的舌头降临在使徒的身上，像火一样的舌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们出去去讲话，去传道，好像把生命的火，把真理的火燃遍全世界。我很喜欢中国人讲那句话，叫做星星之火怎么样，可以燎原。在人看来，当年耶路撒冷的那几个使徒真是算不得什么，对吧？渔夫而已，税吏而已，对吧？其他的人无名小卒，根本不知道他们干嘛的，没有一个有学问的，没有一个有地位的。但是神就借着这样的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们特别有能力吗？弟兄姊妹，不是的。那么这些人和其他的那些人，为什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找其他的使徒，最后只找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谁呀？保罗。那么保罗这个人呢，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并不以自己的教育而觉得自己了不起，而是他非常知道我要忠心于谁。那么当主耶稣亲自把他提到三层天上去的时候，叫他在天上亲眼看见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他过去学的那些东西还算什么呢？是吧？所以他说，我丢弃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他，因为他见到他了。今天我们没有保罗这样的经验，但是保罗的经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当你真正认识他，开始经历他，越来越多的认识他的时候，你的谦卑和你对他的忠诚就会越来越增加。因此我们的身份是做祭司。咱们这次去营会的时候呢，大家都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营会之前天气预报说我们星期五那天下午要下大雨，对吧？然后当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尤其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开车有辛苦，然后我们星期四晚上祷告会，我们就跟大家说为明天祷告，叫明天这个时间不下雨。有的弟兄姊妹听见这样的话呢，就跟我说，那你真的会神听会我们的祷告吗？真的会不下雨吗？你知道这时候我脑子在想什么问题呢？真的会吗？当然我们不能强迫神，对吧？我脑子里边只想了一件事，就是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这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不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了不起，不是这样的，是神呼召我们，是给我们的。那么他把这个身份给了我们，他就把使命给了我们，要处理神和人之间的事，对吧？我们要奉他的旨意去传福音。那么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对吧？所以我当时在神面前，我脑子里边只想的就是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祭司，我是奉你的名在地上来传你的道的，对吧？如果你帮助我，我那不是骗子吗？对吧？ 对吧？那大家来信谁呀？不是信我，是信你。我在这里是见证你啊，对吧？虽然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想在整个墨尔本去菲利巴兰去传讲真理的有多少人？可能有人，但是不多，对吧？那么我们其实是很特殊的一帮人，虽然我们人数并不多，但是是很特殊的一批人，是神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赎回来的人。我说神啊，你的自己的命，你自己的血都为我们流了，这几滴雨你可以让它不下吗？祷告主啊，明天这个时间不下雨。当然我自己祷告的时候和摩西一样，他明天下雨怎么办呢？主啊，这个时间不千万不要下雨，对吧？看看天气预报还说下雨，第二天早晨起来天气预报还说下雨，神啊，千万不能下雨，对吧？因为我们已经祷告了嘛，对不对？结果到这个点不下雨，弟兄姊妹可以平安的开车过去。到了以后我就回来，主啊，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不是我们特别好，是因为你特别的怜悯。那么我们向他祷告，不是我们特别有信心，而是我们明白我们是谁，对吧？就像一个孩子饿了，他回家吃要饭 吃饭，对吧？他为什么回家吃饭？为什么别的孩子不能到我家来吃饭？身份问题，对吧？身份就伴随着权利，所以没有这个免费的午餐，生病我孩子回来吃午餐从来不付钱，对吧？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会支取我们的，在神面前的用我们的权利向神支取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神的恩典。那么当我们经历的多了，当我们经历的多了，我们慢慢慢慢的就更加认识他，我们就更加谦卑，因为不下雨不是我们的所说的算嘛，对不对？是他的恩典这样做来印证我们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太多的讲这个诗篇105篇了。在诗篇105篇里边有一句话，就是当年神把这个亚伯拉罕呼召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列邦游走的时候，神说你们这些人啊，这些列邦的人不可以恶待我的先知，对吧？神要保护他自己，因为这个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的时候是以什么身份呼召出来的呢？就是以祭司国度的身份被呼召出来的。所以神一定叫亚伯拉罕要认识神的作为，他才有信心来做祭司的国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之所以没有信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经历不够多，也就是说我们为学过度，为道不足。所以我们了解世上很多事，可是我们对属灵的原则了解的不够。今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是谁，再一次思想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东西，再一次这个让我们用信心，虽然我们刚才讲了信心需要的是勇气，当我们用信心来经历他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我们才有信心来做很多的事情。最后圣经说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执掌王权吗？谁执掌王权啊？谁权？弟兄姊妹，在地上执掌谁啊？啊？这个地方说，这个我们成为国民，要做祭司，归于神，对吧？然后在地上执掌王权，指的是谁啊？指的是我们嘛？当然是我们嘛！我们在地上是王吗？是不是？看来我们不常这样想。 看来我们不常这样想，我们侮辱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现在就是有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同时身上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你说哪里像？像还是不像？像就完了，对吧？不是像，是是。我们是，阿们。凭什么？怎么做？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王，凭什么做王？就是因为我们手里有救他命的真理。所以在礼拜在营会的时候，我们讲生死问题。你不管在座的是什么教授、什么医生、什么什么东西，对吧？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告诉他，我们神要掌管宇宙万物，透过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使命，我们不要因为胆怯而把我们该有的荣耀给放弃了。所以这世上的君王，这世上的一切都要来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来找到他生命的真理。所以什么人能够管理？是有真理的人能管理。什么人有了权力而胡来的？就是没有真理的人。今天这世界上太多的君王，因为他们没有真理，他们拥有了政权，他们就胡来，将来有一天他要完蛋，对吧？能够永远执掌王权的，就是他，只有他是有真理的人才有可能。所以主借真理恩治万方，对不对？那么神怎么用真理恩治万方呢？就透过你，透过我。但愿今天呢，我们借着今天这个信息，我们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要再糊涂，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是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命把我们从世界里边赎出来了，他把君尊的祭司给了我们，也就是同时具备君王和祭司的身份给了我们。因此我们要对得起我们身份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好好的去为道，好好的去每天跟他去沟通，每天去见他的面，每天去听他的话，每天去跟随他。然后在许多现实经历的时候，你去凭着信心去经历他，对吧？你经历的多了，我们的生命就成熟了。但愿我们早一天成熟起来，我们能够被他使用，像使用摩西一样，那么使在世界末了这个最最艰难的这个时刻，我们不但靠他能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叫他借着我们能够做成他的工作。他得着荣耀，我们呢也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算什么，你竟这样拣选我们。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甚至于很难去理解和相信。当我们奉你的旨意把这些东西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似乎感觉到这是一种忽悠人，是一种说大话，是一种不现实。然而主啊，当我们略略经历你一点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唯有你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真的智慧，给我们有真的信心，让我们不辱我们的身份，不辱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里面同心合意，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继续为你做见证。愿你得着荣耀，愿我们在你里边得着平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等会儿我们聚会结束，我们要回去的时候，愿我们前面的道路蒙你的引导，使我们一天一天的更深的归向你， 更深的认识你。谢谢主，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感谢主，感谢牧师带下这样一个丰盛的信息。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确认自己的身份？真的很感恩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什么身份知道吗？大家大声的回答，我们是谁？君王和祭司。哈利路亚，赞美主。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以这首成为神迹的器皿来回应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在他里面是，我们是确认的，我们是神儿女这样的一个尊贵荣耀的一个身份，以及我们在他国度里面要成为人与神之间的这一个连接。感谢主。
主耶稣